老店风云24回。古人云，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如登山。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，经商也不例外。你光看着李嘉诚发财了，你光看着张三李四发财了，这条发财的路也不是好走的，历经曲折和艰难呢。就拿本书的主人公沈莱舟说，也不例外。想要挣大钱，从上海到了大东北，历尽艰辛呢，受的那个苦就甭提了。那时候的交通跟现在是天壤之别，有的地方有火车，有的地方没火车，没火车就得起旱路，或者是雇车队大车拉，或者是坐船，总之是历尽艰辛了。这路上耽搁了将近一个月，这才到达黑河。沈莱舟长这么大没到过东北，他们出发的日子还不错，选在1926年的秋天。这要是到冬天呢，那沈莱舟就更受不了了。尽管是秋天，到了东北早晚还比较凉，得多增加衣服。沈莱舟可开了眼了，这东北真是地大人稀呀。他这才了解到，东三省辽吉黑能有好几十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不足3000万，这不是地大人稀又是什么？都说关东三件宝，人参、貂皮、兀了草，哎，传说就多了。这回是亲眼目睹啊，风俗习惯、吃的喝的是截然不同，跟上海偏让之别。那江小胡呢？江小胡是哈尔滨人，就是东北人，人家对这儿不但熟悉，而且呢生活也习惯，所以无所谓。老头还那么精神，说话还那么风趣幽默。马森呢，天生体格健壮，再说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呀，也是无所谓，哪儿都是他的家，哪儿他都那么高兴，还是神采奕奕，连说带笑。就苦了沈莱舟喽，本来自幼生长在南方，没吃过这个大苦啊，真有点招架不住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在路上就离不开药了，大病小病病了好几场。幸好他横起一条心，咬牙挺着，再说也比较年轻，所以都挺过来了。等到了黑河的时候，就到了8月份的天气了，黑河这边就挺凉挺凉的了，得穿上线衣线裤，外边还得穿外衣。他们在黑河县找了个招商客栈，等货物发齐了到了，他们领出来就存到这个货栈，等待着雇佣大车好拉到苏联去。那到苏联就等于出国了，那出国竟得办理手续啊，那海关怎么办呢？可那会儿那海关跟现在也截然不同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你认识人一打点，那就睁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儿。海关人员受了好处，什么都行，你什么走私枪支弹药啊，你爱整什么你就整什么。江小胡对这非常熟悉，也认识不少的朋友，这一切的事情全归江小胡管。等住的客栈没两三天，江小胡把一切手续全都办理停当，这才跟沈莱舟说，兄弟，到地儿了，过了眼前这道大江，那就是苏联了。你呀， 就在这坐镇，什么也甭管，这些事都交给我负责，你看好吗？大哥，那您太辛苦了，您看我能干点什么我还是干点什么，现在不用，你就在这守摊儿，好吧？我看咱这个货物太多了，堆得跟小山一样，咱分批去运，这第一批货由我负责，你要不放心叫老马跟着我，我们两个人去。行行行，马大哥路上多加谨慎。哎，我明白，还用你嘱咐我吗？你瞅你那小体格都瘦了三号，你好好睡上几觉啊，在店房听信儿，明儿个我跟江先生我们俩先出发。到了第二天了，他们雇了不少工人，雇了不少的大车拉着货物，江小胡带着应用的手续，马森陪着他们出发了，约定是三天以后回来，不见不散。沈来州就在店房里听信儿。好着，这头一天这难熬啊，沈来州就觉着一天24小时比48小时还长，这日头就盯到天上了，老也不落下来。他心如火烧一样，在屋里实在待不住了，背着手到院里溜溜圈，到门口看看东北的风光，然后转身又回来。哎，这个招商客栈呢，掌柜的不错，掌柜的姓黄。一看沈来州带着焦虑的心情，主动过来搭话。我，您那是姓什么？啊，正是正是。哎呀，那几位朋友都出门了啊，他们去办事去了。好好，到我账房里坐一会儿吧，我泡壶茶，咱们喝喝水，聊聊天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沈来州正想找这么个机会消磨时光呢，就随着黄掌柜的进了账房了。果然泡了壶水，两个人对面坐下，一边聊天一边品茶。其实到了东北，什么叫品茶呀？大碗喝茶呀。东北讲的是大，什么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大盘菜，大碗饭，什么都要求个快的。这黄掌柜的一边喝着水，一边问沈来州：沈先生，听您说话的口音，南方人吧？啊，我是上海人。看你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就是南方人，跟俺东北不一样。俺东北人，你看这脸皮都粗，山峰也大，这叫山高皇帝远的地方。哎呀，是销售货物的，是是是是。哎呀，我发现你这些货物相当紧俏。这要送到对面大鼻子那儿去，那肯定捞一大笔银子。沈来州啊，就提高了警惕了，怕这掌柜的安心不良套自己的话，所以左躲右闪都回避这个主题。但是黄掌柜的又说了：我说沈先生，你没到过东北呀，俺们这个地方是纯属的东北，什么辽宁啊吉林啊那都差点，黑龙江才是正经的东北啊。这个地方是地大人稀啊，这地方老鼻子大了。我听人说呀，都赶上那个世界上许多小国家那么大了，这都能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呀。另外这钱还比较厚，比较容易挣钱，只要你有把力气能服苦，那地有的是，你随便种，种多少都是你的。那树也有的是，你发多少也都是你的。不过呀，这地面可不太平静啊。拿我们黑河一带来说，遍地都是土匪呀，都是干这个的。黄掌柜说实话，用手一比划，比划个什么？比划手枪的那样，遍地都土匪呀！哦哦，黄掌柜的接着说：“ 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入秋以来，哎呀，遭抢劫的地方多的是啊，经常有人报案，可是报归报，破归破，那官面才几个人几条枪啊，破不过来呀，那悬案多的是，杀人越货者有之，绑票撕票者有之，说抢劫货物者有之，什么离奇古怪的事儿都有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沈掌柜的，您得留点神呢、啊。是是是，多谢您的忠告。好，两个人分手之后，沈来舟回了屋了。听完黄掌柜的这一说呀，他心里更长了草了，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心说江大哥、马大哥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能不能顺利通过海关把货物送到苏联呢？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求菩萨保佑，千万可别出事儿。想到这儿，又睡不着觉，又吃不下饭去。头一天就这么挨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眼巴巴等着消息，好不容易又熬过去了。第三天也熬过去了，因为约定好了，三天他们回来。结果第三天等了一大天，连点消息都没有，又等了一晚上。消息隔绝，三天过去了，到了第四天头上，又熬了一天，没信儿。沈来舟这回可坐不住了，一会儿到街上一张望，一会儿到外边走一趟，心说话都四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江大哥说话是有准头的人呢、啊，莫非出事儿了？不会呀、啊，那可太倒霉了！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把他急得什么似的。沈来舟的心情，您完全可以理解。这种事儿换在谁身上也不例外呀、啊。咱这么说吧，一直等到五天头上，沈来舟是满嘴燎炮，又瘦了一圈儿。正等着的时候呢，江小胡回来了。推门进了屋了，兄弟，着急了吧？哎呦，江大哥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他往江小胡身后的看了看，找谁呀、啊？找马大哥。一看没人，就是江小胡。就见江小胡啊，那脸地盘也缩小了，往凳子上一坐，把头一低，没从说话之前是先打哀声，哎。哎，就这两声哎，就好像两条大棒打到沈来舟头顶上了。沈来舟就预感到事情不妙。江大哥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兄弟，真出事了。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别提了。本来过海关呢，一切都顺利，我都花上钱了，都打点好了，海关没有问题，往前再走40里地就到了江边上了，船我都雇好了，货物装上船就运到苏联，哪知在这40里地的中间有个地方叫帽山，在帽山出事了，出来一帮土匪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胡子，他们也不怎么知道的信儿，大概能有50-60号吧，过来把咱的货物就给抢了。这一抢了， 我马上过去交涉呀，我提出几个熟人的名字跟他们一交涉，结果他们那当头的是吃生米的，不买账，说什么也不好使，把咱第一批货物全给抢了。我恨不能跪下给他们磕头啊，结果说什么拜年的话也不好使。 那个当头的眨巴眨巴眼睛，多多少少的好像有点动心。我可也不是埋怨马森啊，我没那意思，可马森的火气太爆了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跟那当头的兵当起来，两个人发生了争吵。你说你这不找亏吃吗？这一争吵不要紧，当头的翻了脸了，一声令下，把马森五花大绑给捆上，也给带走了。总而言之，连人带货全都叫人抢起来，就算把我给放回来捎个信儿，你说倒霉不倒霉啊？沈莱州一听这话，魂都飞了，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哎呀，这心呐跳成了一个了。最后沈莱州问江志哥，那货物咱不要了，他爱抢就抢去，就知道咱没赚，人能不能安全呢？我那马的哥是至关重要的，能不能发生危险？这玩意儿他妈在两说的，那胡子他不开面儿，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需要了老马的命。可这老马这脾气也太暴了，什么节骨眼儿，你顶碰人家你不找亏吃吗？哎呀，糟糕，真糟糕。完了，江德哥，现在无论如何排不如何，别把我马的哥营救回来，我宁愿货物不要了，甚至把这客栈里的货全给他，人要平安回来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现在我六神无主，我也没咒念了，所有的关系我都打通了，所有的人我都求了的，他谁也办不了的，是这怪我，怪我，怪我多嘴。我要不给你出主意发大财，你也不能到东北来，不到东北来也发生不了这些倒霉的事儿。这，哎呀，我是罪魁祸首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这江小胡说到这儿痛苦已极，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，啪啪。沈来州赶紧把他拦住了，大哥大哥，你这有什么用啊？你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，咱们冷静冷静，得开动脑筋呢、啊。事在人为，我看不一见准，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大哥，我初来乍到，谁都不认识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哎，他们正在这块吵吵嚷嚷议论这个事儿。这客栈的黄掌柜的拎着壶进来了，给续水来了。可能这黄掌柜的听见了，水兑完之后，黄掌柜的没走，把水壶放下了，乐呵呵的看了看沈来州，又瞅了瞅江小胡。二位啊，遇上麻烦事了吧？啊！沈来州一想，他是本地人，哎，求求他也备不住，能有办法。黄掌柜的，实不相瞒，我们遇上麻烦了，我们的货和人叫胡子给劫去了，现在我们为这个事正在发愁呢。叫谁劫的？沈来州也不知道啊，就问江小胡，大哥谁劫的？那我哪知道啊，就在帽山呢、啊。一说帽山，黄掌柜的笑了，啊，帽山呢、啊。你们知道那地盘是谁的吗？那是天下好的地盘，那劫人和劫货，那除了天下好没有外卖，肯定是他干的哦。天下好人还有叫这名的。沈来州一问，黄掌柜的笑了，他报字叫天下好，其实这个人姓翟呀、啊，叫翟运通。他报匪号叫天下好。黄掌柜的，您这么了解情况，您得给帮帮忙啊。怎么说，我们住在您的客栈呢、啊、如果您能帮着忙，我们必有重金酬谢，忘不了您的好处。黄掌柜的想了想， 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吧，我看你们都是好人。
是啊，
黄掌柜的，你帮帮忙。其实我是本地人，我早就听过天下好的大名，过去听说他在吴俊生手下当过营长，也不知后来为什么闹翻了，他不干了，带着枪支拉了伙弟兄跑到帽山来了，就占山为王了，在这儿称王称霸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这个人还挺讲义气，他是个顺毛驴子，吃顺不吃枪，你要顺着他怎么都行，你要枪他的茬，天王老子他也不买账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黄掌柜，您看看能不能给搭个桥，我们见见这位好汉天下好。
哎呀，我可没那本事，我光听说，我上哪去见去？再者一说，咱们是正经的买卖人呢，跟土匪头子也没必要见面啊。不过呢，我认识个好朋友，这人姓胡啊，叫胡林，有个绰号叫土神仙。这胡林在我们这一带手眼通天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。据说老胡头啊，跟这天下好认识，要能请老胡头给帮帮忙，我觉得这事儿或许还有救。您说这胡老先生住在何处？我们不惜重金也得把他请出来。
先别激动，老头今年七八十岁了，现在养老在家，就靠着儿子养活他。他当年呢也是道上的人，哎呀，红火的不得了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了，说这话大半年没见着面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老头有没有还两说着，就看你们的运气了。他家我认得，要不就你们去拜会拜会，去请一请，人家肯不肯帮忙，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。黄掌柜的，你是我们的贵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说话沈来之就跪下了。为啥？他不心疼那些货物，他心疼马大哥，人是最主要的。黄掌柜的看吓了一跳，哎呀，沈先生，担当不起，担当不起，快起来起来起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是尽力而为，预知后事，且听下回。